我们一起来。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好，加拉太书六章第七节，不要，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我们行的。最后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七到八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七到八节，我们一起来。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但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我多读一节，第十一节，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感谢您，谢谢主，你自己的宝座在我们当中。主啊，你自己给我们的是这样多的恩典，你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可以敬拜歌颂赞美你，这是我们的福分。主啊，我们也感谢主，你赐给我们宝贵的恩言，让我们可以来领受，来明白照着去行，让我们更多的蒙福。我们谢谢主，你自己今天借着还是这无用的仆人的口，再次来传讲主你的话，求你圣灵赐给能力赐给口才智慧聪明让孩子把你的话讲得清楚明白，让讲得听得同得造就，同得益处，也慕道友也得着信心，愿意来信靠你，顺服你。谢谢主与我们同在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保守看顾带领，不叫你的仇敌恶的魔鬼来破坏来搅扰。主啊，你自己分别为圣主啊，这是你的家，你自己来保护看顾，让你的家蒙福。我们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继续讲这个父母怎么样来教导我们的儿女上一次我们用生命记第六章讲到父母的教导，就是要常常的谈论无时无地的谈论有关在主里面用主的话来养育警戒我们的儿女。所以谈论的对象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及他们的所事所为接着也要借着环境的摆设，在我们家中借着各样的环境不论是墙壁上、门槛上、门框上，我们就是有一些跟这个圣经有关的章节字画，也都能够培养让孩子们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让他从小就有这样的环境第三，我们也提到父母要有好的见证，特别父母相爱有榜样爱儿女，这个有好的见证。昨天晚上我们在乡邻团契也是讲到父母相爱是最重要，让儿女有安全感，让儿女不会说到了青少年就是要往外跑去结交一些可能是不好的同学朋友因为家中有爱有温暖，家是爱之窝，他喜欢在家里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上次讲的，今天也要继续来借着刚才所读的圣经我们要来思想神让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即使你现在还没有做父母，你也可以把它记下来，将来对你有用处。假如你的儿女已经都长大了，你也可以学习以后教你的孙子所以神的话是什么人都可以用，不一定说你现在儿女不在了这个可以随便听听，没无所谓其实对你的子子孙孙都有帮助，只要你真的抓住重点照着去行，神的话是非常的宝贵，比金金更宝贵，比蜂房之下的蜜更甘甜，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 啊，放之四海皆准，不受时空限制。人的哲学理论，美国的教育制度只是一个方法，我们要看它的结果如何。啊，他们的这一套不一定是最好，神的方法最好的方法。那个有两个建筑师啊，为一个富翁盖了十几年的房子啊。有一天，这个富翁告诉这两个建筑师啊，请他们为他盖一栋，各盖一栋房子，就最后一栋了啊。这个啊，这两个，一个是老实的建筑师，他就盖了最好的材料，最好的用最好的设计盖了一栋楼房。另外一个是比较滑头的建筑师，他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饶他一笔啊，所以尽可能的偷工减料。当房子都盖好了啊，就这两个建筑师就去见这个财主，把钥匙，大门的钥匙交给财主。没想到财主跟他们讲说啊，你们为我盖了这么多年的房子啊，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们的，以前都是照工资嘛，照合约你盖一栋给多少钱，今天这两把钥匙你们拿回去，你们所盖的房子给你们的子孙啊去住啊。他们两个都说不敢不敢啊。这个老实的这个建筑师就心里很得安慰啊，他们的相信他们的孩子住起来一定很舒服又很安全啊。这个滑头的就心里一身冷汗，哎呀，这个啊惶恐啊。这个故事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教训啊，一个警惕啊。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昨日种的，今天要收；今天种的，明日要收成哈。所以啊，这也是一个给我们做父母的一个警惕啊，一个警戒。我们怎么样来教导、管教我们的孩子？他就是将来成为怎么样的人，责任在乎你我，不在乎主日学老师，不在乎别人，不在乎学校的老师哈。他们只是占一个非常短暂的一个有限的时间，所有的几乎每一天你都是在跟你的孩子接触。所以我们要提出一些管教的原则，刚才我们读的啊那句话，还有以前我们讲过诗篇127篇第三节，儿女是神给我们做父母的产业，而不是产品啊，是产业。所以如何在这个产业上精心的来建造，当然是要有神的参与，没有神，光是我们父母靠自己，我们也不能够建造得好。刚才读了诗篇89篇第14节，给我们一个教导儿女、管教儿女的一个原则，公义和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慈爱和信实行在他的面前啊。他翻成诚实也可以，因为诗篇89篇都是在讲神的慈爱跟信实这两个主题，当然中间有穿插一个公义。这两句话是神治理万事的原则，公义和慈爱啊。公义里头有威严，对罪恶不妥协，有审判啊，有正直真理的追讨。慈爱里有赦罪、体贴、温柔和对罪人的了解。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他要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又因为他是慈爱的，所以赦免我们的罪啊。神的公义和慈爱表面看起来冲突，其实并不冲突。神调和这两件事，用它来治理万事，这是非常奇妙的事，这也是神的一个神性。圣经上曾经记载多处耶和华神后悔啊，如譬如说后悔造人等等。这个后悔跟我们人做错事的后悔不同，神的后悔是在公义和慈爱两条平行线上治理事情的转移。当我们顺从神的时候，行在神的道的时候，我们就走在神的慈爱路上；当我们背弃神，就走到神的公义的路上啊。也就是说，当我们背弃神的时候，就当受神的审判，公义的审判。从相对的原则看，我们觉得自己没有改变，而是神改变了。神是慈爱的，怎么用这样来对待我？其实，在神看来，改变的、转移的是我们。神的慈爱跟公义并行不悖，并没有改变。 公义和慈爱是神治理万事的原则，照样在家中也可以照样去做，也是如此。神设立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啊，我们当认识神这个治理的原则在家中所占的地位，所以在家中应当有公义，也应当有慈爱啊。昨天晚上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啊，很多人说中国人的传统就是严父慈母啊，有的也是严母慈父都有。不管怎么样不照神的原则来治理家庭都是不能够家庭圆满哈。神的公义和慈爱在十字架上显出最大的调和，耶稣基督就是把这个公义和慈爱在他身上完成的一个人。耶稣基督代替世人所有的罪，接受了这个最大的罪人啊，他是却拒绝了，在世上却拒绝了任何最小的罪恶。我们常常跟这个相反，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了七言，有一句头一句话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爱的流露啊，被人钉了，快要钉死了，还这样的爱世上的人。但是另外一句话说：“我的神，我的神啊，为什么离弃我？”却是义的表现，把神的公义审判完全彰显出来。我们当然可以说，因为我们的罪使神离开我们，但永恒的父怎么能够离开永恒的子呢？像刚才周弟兄祷告的，父啊，若是可行，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这里当然是讲到主耶稣的顺服，但是这个杯不是他受鞭伤、受枪伤、头戴荆棘的冠冕、手脚被钉、流血的痛，他不怕这个痛啊。当然他是人，他最要求这个苦杯，当然是十架的苦杯。这个极点就是神父天父跟他的所爱的儿子耶稣基督分离啊，从来没有，三位一体的神从来都是在一起的，但是只有在这一刻，在这个时候，公义的神为着罪审判的缘故所有的罪都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代替所有世人的罪，接受了罪的刑罚，接受神公义的审判，同时也把神的爱彰显出来。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而死，皆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十字架最大的爱和最大的义调和发生在十字架上，这是神的智慧神的方法。这个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完成了，神用他的智慧把他的义和爱在十字架上调和，而产生能力。今天我们在家中要抚养教导我们的青少年儿童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需要把这个义和爱调和的，需要智慧调和了以后就有能力台湾有一个阳明医学院也是这个一个，我想刘弟兄他们上过他的课，他们是他学校的这个什么牧会的人他在家里面定了一个规矩，家规，凡是孩子犯了错，一定要打手心十下，大大的打。有一天，他三个儿子中的老三犯错了，父亲叫他到面前来，说你犯了错，照家规就是要打十下，把手伸出来，那他知道他儿子刚好生病，身体非常的软弱，这十下再打下去，可能就不得了了。所以这个院长他就把自己的手伸出来，重重的打他自己十下，因为照着公义的要求就是要打，所以他把那个刑罚打在自己的身上。打完以后，他儿子抱着他的父亲痛哭流泪，说以后不敢再犯了。公义慈爱的一个表现，当然没有我们的主耶稣表现的完全。 今天社会世界上真正的危机不是能源的危机、好像油价越来越高，而是主权的危机。能源危机可能有解决的一天，主权的危机越来越严重。这个世界对神的权威，对圣经的权威啊，慢慢的放弃了。这样一直下去，将来父母的权威、老师的权威也都会没有掉啊。下面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位华人牧师带领青少年116位去参加一个营会、夏令会。他做了一个调查啊，说这个世界上你最讨厌的人是谁？令牧师大吃一惊，65%的人答案是他们的父母。你可能不相信，这是真实的。这是多么可怕的现象！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神治理的原则中来治理我们的家，治理我们，管教我们，辅导我们，养育我们，教导我们，我们的儿女。公义和慈爱调和，就是父亲和母亲要合一啊，在教导儿女上要一致啊，不论是慈父严母或严父慈母啊，应当如此。如果父母看法不一样，就要事先讨论好啊，不要在孩子面前把父母的争执扩大，以致孩子会轻看父母啊。你们父母都不一样了，怎么教导我们啊？这个特别在教育儿女事上啊，上次我也讲过了，我们那一组啊，乡音团区他们最大的夫妻争吵时界哈。最大的争吵就是对儿女的教育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要严，有的人要松，有的要这样，有的要那样啊，父母不调和啊。夫妻应该当儿女不在的时候，把这个意见讲清楚啊，这个取得妥协调和的意见，然后用同样的方法来教导小孩。小孩很精明的哈，你不要以为他不懂啊。如果有做祖父母的，请你们不要介入这个儿媳对孙儿的教育事上，免得孙子又有靠山的好，父母不听，我去找爷爷奶奶哈。这个在教导小孩事上、青少年事上，应当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小孩是个需要教育、需要模范、需要真理灌输、需要管教的人、需要榜样的人，所以将爱跟义调和的教导才有果效啊！这个原则，这种教导有一些原则啊！现在要大概有五个原则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第一，要有目标的教导，无论是儿女的道德品格啊，他的有关他的将来的教育、婚姻啊，他的事业、他的灵性上，都要为孩子定下目标。我们知道这个很困难，我们都很忙啊，但是你要为他定一个目标啊。我们去年教会有一个标杆人生，我们都在学习教会应当有目标。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我们每一年都应当有一个目标，今年我要做什么啊，或者每一季度你也应该有一个目标，照着这个目标去做才能够有成功啊。漫无目的的教导不会收到果效啊，一旦有了要孩子达到定下的目标后，教育孩子就有了方向。不然没有目标啊，没有意向，到底我们要往哪里去？教会没有意向，也不晓得做什么。人家说这个出了这些书，说教会要做这个，我们做这个，做那个就做那个啊。我们长子没有坐下来好好的祷告、思考、讨论计划，教会有什么目标？那个教会也是随波逐流哈。跟着人跑哦，韩国教会复兴，我们要去参加这个啊，这个通宵的祷告，也是跟着去效法，整批的人跑去韩国学习啊，或者什么有什么特殊的方法，我们都跑去学。其实我们是学人家的皮毛啊，那个精要的地方没有学到哈。目标我们可以定得很高，但不能够定得太苛刻，反而害了小孩哦。有时候孩子的才能可能跟父母所定的目标不同啊，譬如孩子父母希望孩子学医生啊，学法律啊，假如孩子有音乐天才啊跟喜好啊，那就要调整 对孩子的目标哈，也能够真正发挥他的潜能啊。但是在品格信仰上，我们就绝对不能够放松啊。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没有信主的父亲，中年父亲打电话给一个牧师，要跟牧师约见。他一到牧师办公室静坐一下子以后就哭起来啊，他说啊，我过去遇到战乱，这个虽然很喜欢念书，但是没有机会好好受教育，退伍以后因为没有这个学历找不到好的工作，所以当我有了孩子我就想啊，我这一辈子没有指望了，我所有的指望唯一的就是在儿子身上，所以渴望让我的孩子能够有好的环境读书学习啊，所以我的孩子也很争气考上了重点高中第一志愿，每一学期都拿到了很好的成绩啊。当他考大学的时候，我比他紧张，拼命到处收集资料，最后告诉我的孩子说，孩子啊，应该选读医科。果然孩子很争气，以状元考入第一志愿医学系。就在大学二年级实习的时候，我的儿子进入手术室，当他一看到血竟然昏倒了啊！我从来不知道他怕血啊，这个以后学校老师建议他应该转系，但是我不肯啊，逼我儿子一定要想办法克服。没有想到我的儿子在大四的时候精神分裂，现在他整天发呆无法看书啊。这位父亲很难过说，为什么牧师啊，我把一切最好的都给了我的儿子，为什么他会变成这样啊？做父亲的希望儿女比我们自己有成就，这没有什么不对的，我们都期待把最好的给我们的儿女，但什么才是对他们最好的呢啊？从圣经上刚才我们读了，不但要乳养儿女，我们也要带领他们到神的面前啊，认识神。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人是渺小的，很多事我们看不清楚啊，什么是最好的啊？会不会变成爱他反而害了他啊？父母当年假如你也是有一些知识水平啊，文化水准也很高，但是当年得不到达不到的目标，今天把寄望啊放在儿女身上，希望他能够去完成，有时候可能是父母的虚荣心哈，不但是害了他，也害了自己哈。第二，我们要给儿女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啊。刚才我们读了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这边说我们原是神手中的工作啊。以前周师母也讲过，在这里，工作在原文是艺术品啊。什么是艺术品？艺术品是独一无二的，不是工厂里大量制造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手中都是艺术品啊，我们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做父母亲的一定要认识这件事，不管你有几个孩子，每个孩子都不一样，不要让孩子活在比较当中。现在的世界啊，常有一个错误的价值观，大家也都是这样，总是认为考试第一，很会赚钱的才是有价值。做父母亲的，不要让你的孩子啊知道啊，不管别人怎么想，在父母的心中，在神的眼中都是有价值的啊。这是父母的责任，不是给主日学老师啊，不是啊给别人的责任。因为神把孩子当产业一样托付给我们，让我们暂时来管理，帮助他们。我的两个儿子啊，这个老二无论是学习啊，无论是学校的功课成绩或者是弹琴，各方面都比老大好啊，好很多，而且没有什么读书，看他都是常常在玩啊，考试也都考得很好。老大而且就玩的时间很多，老大就是常常读啊，父母要他读他就读了，也考试不是那么理想啊。 当然所谓不理想就是没有办法拿到全 A 的，就是有 B 啊等等啊。那这个老大就心里有压力，因为做哥哥的看到弟弟常常在玩，好像父母都偏袒他，怎么准许他很多时间在玩啊。这个他弹琴也比他弹得好，所以啊就责怪我们说，我们做父母怎么不好好的管他，让他常常出去外面玩哦。那个这时候啊，而且常常为这样，他们两个兄弟打架吵架，甚至打得很厉害。我以前住那个家，那个墙壁都他被他们那个打得动了，很厉害，打到这个地步。因为两个都是男的哈，啊，好像说父母不公平，以致引起他们之间的有一些冲突啊。这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就要跟他们讲啊，你和弟弟不一样哈，你有你的价值跟角色，也有神在你身上啊的计划啊。做父母要告诉孩子，他有特别的价值啊，这个因为价值感可以让孩子产生自信心啊。这个有时候孩子学习成绩不如父母所期望的，都是 A， 这时候尽量不要做负面的评断苛责，孩子真正需要的是正面的鼓励，这中国人很缺少啊。这个当我们肯定他，我说你画得很好，你唱得很好，你这个作文写得很好啊，你这样的鼓励让他信心被建立起来以后，他将来所能够达成的往往超过我们所想的啊。我们要让孩子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当孩子有一点进步，我们就要多鼓励他。美国人这方面做得比我们好，美国人比较会鼓励，但是有时候也有极端哈，而不是哎什么都要否定他，那不行啊，你这个怎么有 B 的出来，怎么不是 A 的，或者什么这个弹琴怎么这弹得还不够好，要弹得很好。这个他一有进步，我们真的要鼓励他，这样让他的自信心自己啊，自己对自己的形象建立起来啊，也不需要拿他跟别人比较，不需要跟他的兄弟比较，也不需要跟他的同学邻居比较啊。圣经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的丰富，那到底在乎什么？在乎我们跟神的关系，在乎我们有没有主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这是神啊所看重的，而不在乎我们啊这些身外的名利地位钱财等等的。当然那个有好也是好的，神祝福你，神祝福我们，你都有钱财啊，你好好的为神的国度，为福音的发展好好的奉献，神也纪念啊。有人将来到天上就会讲，哎呀，将来是因为你的帮助，我们能够在天上见面。当金钱没有用的时候，就是到天国的时候，人家纪念你，因为当时你在地上曾经为了神的国度，你花了时间、金钱、力量、才干下去。第三点，培养责任感，这也是我们昨天啊，街舞团契啊，乡音团契，我们讨论的很激烈啊，很好。看一个人的品格或人格是不是成熟，有两件事可以判断：第一，他是自私还是不是；第二，他是有责任感还是没有。人的灵性成熟，属灵生命的成熟也是这样，若有无私的爱、稳重的责任感，就是灵性成熟的的基督徒。像刚才姐妹做的见证，我们也不是夸奖人，能够爱心接待一个病人七个月，这不是你我可以做得到的。如果是普通健康的人还可以，病人的话我也做不到哈。这个能够想到别人的需要啊，灵性好的人常常觉得我亏欠人啊，当年他对我这么好啊，我应当要不晓得怎么回报啊。如果说他爱神而不坐在人的身上，这个是骗人的啊。我们啊，爱神也当爱神所爱的人哈。这个灵性不成熟的人就总觉得别人亏欠他啊，进门招待没有笑颜欢迎他啊，这个牧师也没有常常去关怀他啊，这个别人对他好像也不是怎么样的啊，总是抱怨别人对他怎么样啊，事事要别人服侍， 也常常自己活在痛苦中。刚才我们主日学开阳弟兄教导我们马可福音最重要的一句金句，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他是把自己当作人子，当作仆人啊，来给我们立下这样一个榜样。所以灵性好的人应当效法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世的日子是要服侍人。不像你在公司做主管，你告诉秘书，告诉手下职员，你给我做这个做那个，你是在指使使唤人哈。在这个神的国中教会里头，要做大的就要做小啊，就要服侍人，这是圣经的原则。同样也可以应用在基督徒的生命上、灵性上。一个好的、有好灵性的基督徒，他常常觉得亏欠神、亏欠人、亏欠我的配偶、亏欠我的家人，我应当好好的来服侍他们。责任感的培养和父母的教导啊，有很大的关系。所以父母要注意，不能够随便开口。有时候教训小孩子讲得越多，他觉得我们父母唠叨啊，反而没有果效啊。培养小孩有责任感，他长大以后遇到困难能够应付，能够站立。没有责任感的小孩子就是推给别人啊，都是你的缘故啊，就是推东推西的哦。从小训练我们的孩子有责任感，让他知道他做任何事都要付代价啊，他必须学习承担责任，不要让他觉得不论做什么，父母别人会收拾善后，会替他做好啊。玩具玩完了啊，不管了，满足房间都是乱七八糟。如果你任凭孩子这样，以后他就是这样。像我的老二，房间乱七八糟啊，虽然我没有很多玩具给他，但是因为从小就没有好好的管教 discipline 啊，没有教他好好的负责任，玩了就要收，不收下次就不玩，不能给他玩啊。这个如果孩子不承担责任，他就不能够承担压力，好像什么都有人顶着他，有人替他料理后事。做父母的不要为孩子做太多的事，有的当然我们要尽量帮忙，他要考学校入学，尽量帮他收集资料，尽量帮他申请学校、申请奖学金等等的，我们需要我们的孩子往高处跑，那是必要的。但是有些事情都帮他做了，擦鞋、洗衣服、折衣服，这个打扫清洁房间等等，你都帮他干了，他没事可干了啊，就是把家当旅馆，回来吃饭睡觉读书，什么都不做，这个也不好。你做的越多，孩子越不会承担责任。做父母的要不但要告诉他们，也要训练他们。今天你倒垃圾，明天他洗碗，大家轮流，有草大家一起割，有饭大家一起吃啊，这样大家分担责任。这个小孩子你看到你做榜样，你这样一边教他，自己也做，训练他，他也会跟着做啊。至于到底要不要配，要不要付钱，那你们跟儿女自己商量，这个没有什么一定的原则。他如果帮隔壁除草，隔壁愿意配他，那是应当的哈，做工的得工价嘛，这个啊。也要教导孩子要靠神来胜过压力，这个世界最大的就是压力，工作的压力、学习的压力啊，甚至有夫妻间的压力，甚至有子女给我们的压力，特别是青少年的时候。我那个老二高中初中的时候给我们压力很大，来到教会这个头发好像是金啊，这个像什么蜘蛛头那样不得了，我们都很羞愧，都没有好好的教导他们哈、哦。想到那时候我也很惭愧哈、哦、啊，这个没有好好的学习这个家庭生活，我爱我家这一课，如果早一点学就好了，这可惜我都是没有跟他没有从没有这个学习的机会啊。不但训练孩子靠神来胜过压力，也能够承受从神而来给他的托付，给他的重责任哈。中国人有一句话，昨天我也跟团契分享，三岁定八十，不晓得有没有人听过这句话，三岁定八十是很有道理的哈。如果三岁之前教导的好、管教的好，已经成功了一半；如果在12岁之前教导的好，已经成功了70-80%了； 如果到17岁之前教导的好，已经成功了 90% 了，18岁以后你没办法了，成年他随便要找谁结婚他要去公证结婚了，你有什么办法？你要管他也管不住了，不要说听你的话。所以小孩子当他可塑造的时候，好像认知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他塑造调和到你所要的神所要的那个样式那个形象那个样式出来，你在越来树枝越来越粗，你要把它折成什么样的形状不容易了啊，你要就越来越不能够像主耶稣基督的荣美，你要从小就给他教导啊，那就可能性就很高哦。所以三岁定八十是真的啊，虽然有点夸大，但是啊，这个真理里面的精义是值得我们从小。昨天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一个弟兄说他两岁左右的孩子什么事几乎都知道，你看孩子看到父母的眼色都知道，他说什么，说等一下我会做一个最后一个会讲哈，公正和公平。第四个我们讲这个训练斗志，美国家庭做父母的很注重给孩子们斗志，中国人很不注意啊。我们就是把孩子当作孩子来养啊，如果你把孩子当作小孩来养，会有不同的教育路线；你把孩子当作人，大人来养，来教导啊，那是不一样的。把小孩子对小孩子来养，你只能够把他教养成对父母有责任。你如果把他当作人来管教教导他，你会发现他会对神也有责任啊。把孩子当作子女，当作孩子来养啊，才能够教导他们对人的责任和对神的责任。十诫中的五诫到十诫就讲到人对人的责任啊，前面四诫是讲到人对神的责任。所以我们要把孩子当作自己的儿子，也要当作天父的儿女来养啊，这样来教导，这样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培养孩子的斗志？应当让孩子有冒险的精神啊，不要约束他们天性的发展，不要处处保护，好像是温室之花，什么都这个都是父母亲弄得好好的啊，把各种危险除去。啊，让他很觉得安全，这样不能够训练孩子独立哈，只会让他越来越软弱。我不是说身体的软弱，就是在品德上的软弱。神在伊甸园也把善恶树啊摆在伊甸园，没有把它拿开，他是要给人自由的选择，自己站立的训练。我们教导小孩子是手放松，但眼还是看着他们哈啊，就像。让小孩子走路，放开手让他自己走，但是我们的眼睛还是盯着他不离开啊。我们给孩子奋斗的意志，自由的选择，使他有勇敢发展他的天性，但是我们监视的眼睛还是没有停止。太过溺爱跟保护有两种不良的后果，一是小孩子有依赖性，什么都是有人替他做而不能够独立；二是以为世上的人都是如此良善，没有防备人的心啊。在基督徒家中长大的小孩要注意这一点，不能够完全不知道世上的人心是险恶的啊。最后一点，公正和公平。孩子小的时候对父母的要求少，但却很注意父母是否公正啊。刚才我们讲了神的宝座啊，是圣经上讲了很多，宝座代表神的权柄啊，宝座神以赞美为他的宝座，神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但是这边89篇这边特别讲，神宝座的根基是公义和公平啊，是他的根基。如果我们这一位所信的神不公义不公平了，他的宝座就站立不住啊。感谢神，神的宝座是以公义跟公平做它的根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公义公平，如果一个法官处事没有公义公平，被人贿赂了，昧着良心办事啊，这个国家也糟糕了齁，这个法庭也不行了啊。我们如果对小孩不公正啊， 譬如说犯同样的错，只责备一个，或多责备一个，少责备，不责备另外一个，或少责备，孩子都很精明，他看得出来，让孩子心中引起极大的不满。这样的话，我们做父母的这个角色就站立不住，父母的地位座位就站立不住啊。昨天有一个姐妹分享说，她的女儿啊，有一天她的女儿比较含蓄，她的儿子比较什么事都讲啊。女儿有一天跟妈妈讲一句话：“妈妈，你爱弟弟啊多过爱我。”她这个女儿很少讲话，但是有一天讲这个话出来，表示在她心中已经积了很久了。她没有等妈妈回答。他就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每天回来都是先给弟弟先 hug 啊，先抱抱，就是因为这么一个小动作，他觉得母亲爱弟弟胜过爱他，他心里就有一个疙瘩啊。好在他讲出来，我们要认识儿女，就是要跟儿女有沟通，花时间。这个是我们昨天讨论的另外一个重点，父母肯花时间给儿女，才能够认识了解他。”他所受的在这个异文化美国文化长大的孩子跟我们从中国背景的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啊！我们老是用我们的标准来要求儿女是不可以的啊！他活在不同文化之下，有他的压力，有他的环境的压力，有他的同学同事啊，这个同辈的压力，我们都应当了解，所以我们也要学习跟儿女一同长大啊。小孩个性固然不同，但因人施教，应当因人施教。每一个孩子不一样，有的内向，有的外向，有的这个有那个不一样，但是教导的原则应当一样，一致要公平。圣经上也记载啊，雅各偏爱约瑟，而引起兄弟间啊极大的仇恨争执哈、啊、怎么我们啊应该从圣经中吸取这个教训。最后，如果我们能够注意这个五个原则，好好教导孩子，将来他们会成为你年老时的时候最大的安慰啊！一个真正夸口的人，是在他壮年所生的儿子站在城门口，能够跟仇敌讲话，见带充满了见知的人，使孩子有斗志，有人生经验，有价值感，有责任感，站在仇敌面前不惧怕，这些孩子就是你最大的安慰，而不是他赚多少钱，他多有地位。当然，我们能力做父母的能力，什么各方面才能、智慧、时间都有限，应当向神求智慧，也应当求神来管教他们，圣灵在他们心中来引导他们。约伯每天早上为子女献祭，为子女祷告。我们应当照着圣经的原则来养育教导我们的子女啊，我们也当成为我们子女的守望者啊，像约伯一样，做神忠心良善又有见识的管家，带领儿女走上正路，走上神要他们走的路啊。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知道啊，孩子啊，这曾经。这个没有智慧啊、没有爱心，缺乏信心啊、来教导孩子，主啊，以致啊、过去多少时候没有荣耀你，反而羞辱了你，求主赦免，也求主借着你的话常常的提醒我们，让我们把你的话存在心中，也能够谨守遵行。主啊，求你自己也来管教我们的儿女，让他们从小认识你，敬畏你，将来长大以后成为主你手中更贵重的器皿。谢谢恩主，你自己赐福你的教会，赐福每一个家庭，每一位父母，给每一个父母有智慧的心，有信心和爱心，来乳养孩子，来教养孩子，来管教孩子，因为他们是主你托付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只是暂时的管家。求主赐给我们忠心，主让我们能够好好的管理主你所托付的，谢谢主，好叫他们将来也都能够荣耀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